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现在是周三的晚上，又到了情感夜线的时间了。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呢，是一位应该说是鼎鼎大名的老师，洪一娇老师。但是他是教什么的呢？我想有很多听众朋友已经知道了，不知道的请洪老师自己介绍一下好吗？
大家好，大家听众晚上好。谢谢汪老师邀请我来电台。我的名字叫洪一娇，我是中国武术太极学院的院长。
这个听起来就是很厉害的一个地方，请问您是不是武术高手、武林高手？
我想我还是这么说吧，我很爱武术这一项，然后呢我做了很多年，应该说从小8岁开始练武术，然后大学读的是武术太极，然后在工作浙江中医药大学教的是太极，也教气功，然后也教1.5体育，然后在美国25年就是也教的这个是我的专业，所以我花的时间比较多，而且我特别喜欢这个太极这个项目。
我觉得一个人喜欢自己做的事情是非常好、非常幸运的事情。那么你是很早就找到了太极作为你终身的职志吗？
是的，我确实比较幸运。我想是因为我的性格和我的所走过的路，让我认定这个事业就是我的 career， 就是我一辈子想做的事。因为我在读，其实在我10多岁的时候，12、13岁的时候，我是有机会学太极拳，但那个时候我说这个太极拳那么慢腾腾，我不感兴趣，所以错过了第一次机会。
那么你从8岁开始学的就完全不是太极，而是武术吗？
对，那个武术是比较快的动作哈，是外加，那么太极是内加，武术的一种。当时就是在我们金华市武术队，我们的教练请了一个当时在金华的一个老先生，他已经过世了，来教我们太极拳。那我们可以选的，当时我就没有选，因为我觉得那个是
老人家，
对，
老人家
太慢了，我不是很感兴趣。因为当时我学武术也是因为我看那个别的小孩子啊，在我们学校练的时候，我看他们空翻啊那些动作很吸引我的，我当时就很想去练武术，但是那个是要选拔的，那我也很幸运被选拔上了，所以我是确实是因为喜欢才去开始学武术，所以太极拳一开始我不是很喜欢。
那么在没有开始学习太极拳之前，你对太极的概念是什么？除了觉得它太慢，你没有兴趣，会不会觉得它比不上这些外加的功夫呢？
我那个时候还小，我对太极拳是应该说一片空白，对，只有在18岁的时候，那个时候在大学，老师介绍，我们必须得学。那个时候，我可能是因为我的心理成长，那个时候因为那个是一个多愁善感的青春那个时期，然后我当时我就在冥冥之中，我在追求有一个非常清醒的一个人生的一个道路吧。我觉得如果我能够保持心灵的平静，那个就是我要追求的幸福，我觉得。所以在练太极拳第一课的时候，一个启示就让我得到了这个真正的平静，就在那一刻我就应该说爱上太极拳是比较 很浅的，但是我已经那个苗已经在我的心里了。
您刚刚也曾经讲到，你对太极原来是一片空白。
对。
那么在一片空白的情况之下，当然是一张白纸要画什么都很容易，但是我也觉得在你曾经练过那么多年的武术之后，事实上在武术这方面并不是一片空白，所以在你开始练太极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些比方说冲突啊，或者是这个矛盾，或者是有什么跟太极跟原来的学习的东西有什么样子的不一样的？
对，汪老师，你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其实因为那么多年的武术学习，对我这个学习太极是打了一个非常扎实的基础。因为太极的所有的动作，它就是武术，它是武术的一部分。所以那个动作，当我开始练太极的时候，其实因为身形就身体的这个基本功就是非常协调，也比较柔软，所以就是一练就可以。应该说比一般的人能进入状态，我觉得这个是肯定是因为从小那个练武术的基础。所以
那么在快与慢之间并没有让你觉得有一点不太适应吗？
倒是没有。那个时候我觉得这个太极拳慢慢的练倒没有让我反感，不知为什么那个时候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感觉我找到了，就是让我心沉下来，就是心气能够沉下来，然后让我静下来，就是让我的情绪得到缓解，所以可能在我的心底里我就是非常的觉得舒服。
那么你从18岁练太极以后，到不管是参加比赛得奖，有各种的不同的阶段，那么在这些不同的阶段里头，你对太极的感觉有没有改变呢？就是说或者是对他的认识有没有改变呢？
当然那个绝对是的。一开始是这样，因为我对太极发生兴趣以后，那学校里教的就是规定套路，就是简化二十四式，主要是那我觉得就是还是不够，所以当时我就去金华市像一个就是当时的这个练传统的套路的老师，他练的是杨式48式啊，然后我就向他学了那个杨式。那个时候当然就是还是就是认识还是非常肤浅，就是主要是在学动作的过程中。那么4年以后我分在了浙江中医药大学，那个时候的练那个时候呢就是我需要练不但要练，还得学，一边学然后还要比赛。当然在大学里的时候比赛任务还是不是特别的重，主要是武术为主。那在浙江中医药大学就是对太极的要求就比较高，我们等于是一边比赛一边学一边提高。那个时候同时我又因为我的同寝室和同事里有很多就是中医医生，然后他们也比较年轻，好像我同寝室他们在读研究生或者博士生，然后我跟他们接触以后我发现中医还是挺有意思的，然后我说我也想学中医，然后我也去学中医了，然后在一边学太极一边自己提高，然后在比赛然后同时在学中医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就让我认识到所有的中医基础理论，就是阴阳学说还有他的经络学说，这些说的都是太极的理论，所以当时我就对太极有更深的一步的这个心理的对太极的更深的一个认识，就是说我那个时候认定太极对人生的价值，这个是可以练一辈子，也可以帮助人就是更好的生活提高生活质量，防病康复强身，这个那个时候。那后来就是在西雅图在中医学院教，然后自己开课，就是碰到我的师傅啊，就是陈振雷师傅，1997年的时候就跟他学了学了那个开始学接触陈氏太极拳。那么这么多年已经有20多年了， 在这个学习过程中，我的认识就是太极拳它有一套非常系统的，就是已经发展了，就是它这个系统就是通过不同套路的练习，它对身体就是的发展是非常平衡的。就是比如说拳术，你练的就是基本功，然后你练器械的时候是一种延伸，就是更加让你发，比如说双器械，它就让你练那个灵活性，然后推手还有一个器械，就是让你手臂力量、腰劲得到充分发挥，充分的应该是发展吧。然后推手就让你就是上臂也练的，因为推手虽然说推手还是在你推，就是它从耐力时间上就是会把你的肌肉也练的身形身体和上肢练得更加，从外加的角度来说更练得更加强壮，然后就是很均衡的发展。就是因为练拳的话就是腿部下盘是很重要，所以器械所有的器械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大刀是非常重的，三杆起码要5斤重以上，所以你练的时候就是对不但腰腿还有手臂的力量都跟上了，所以其实太极拳是很系统完整的一个套路，就是一个很系统的对人体的均衡的发展。然后就是练到高层次的时候，它能够把这个身体的皮肤的感觉就是练的就是身法和调息调气益气，气能够打通全身，那个时候达到腹式呼吸的时候，然后气的运行身体内径打通以后，这个身体的灵敏性那就很不一样了。
所以刚刚说了这么多，就是太极主要是说的是太极拳，虽然有器械在内有推手，但是还是属于太极拳这个系统的，是吧？
对的，太极拳虽然这个拳是以开始拳就是徒手的开始，但是太极拳里太极拳徒手练完以后，器械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而且器械有多种多样，就是现代比较流行的好像是太极扇、太极刀、太极剑，还有太极枪、长器械、太极，因为单器械就是用一个
手
练的，还有长器械是两个手，
或者有没有双刀双剑这种？
对，双刀双剑还有双，对，这些都是就是太极拳的一部分。对，然后还有散手，就是推手，推手有固定的套路，从就是帮助初学的太极拳、中级的，还有一个就五种推手啊，还有乱踩花，然后实战，就这样。对，
所以听到推手实战就是至少要两个人了，不是一个人的。那么是不是在练拳的时候或者是练器械的时候是自己一个人练就可以呢？
是的，那个套路是自己练的，一般只有练推手的时候是两个人一起练。
那么在练习太极拳的时候，除了老师很重要以外，是不是连你的同学一起学的人或者是一起练的人也都蛮重要呢？
我觉得老师是挺重要，学生也很重要。这样说啊，我师父曾经说过一句话，师父陈正雷说，找师父要找名师，是明白的明，不是有名的名。这句话总是在我的脑子里，就是说我作为老师，我也一定要明白这个权去教学生，这个是第一个。那学习是一个双边的，那个学生他也需要，就是第一他真的是有兴趣，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吧，我觉得这个是有兴趣，
有没有需要一点慧根之类的呢？
哦，也需要。看，其实是这样，就是说，学太极拳这是一个对教育，对我一个老师来说，我的任务就是教，只要所有的学生，只要你感兴趣。但是学生的来源他是有不同目的的，就是有的是对太极拳就是中国文化很有兴趣，然后他也因为我说的是我在美国啊，主要是在中国的话，我在中国的教学就是说所有的学生他是必须要学的，在中医学院所有的中医药学生太极拳是他们的必修课，所以没得选择。那我的学生的就是种类也是单一的，他们都是学生，大学学生。那么在美国教学呢，所有的学生就是来自
五湖四海，
对，五湖四海，真是五湖四海，不同种族不同行业的，但是基本上他们来学拳就是第一是有兴趣，对吧？然后这种兴趣是来源于可能他去过中国，然后他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第二种就是他一定得学太极，因为他可能是医生建议了，他血压高了，他有什么慢性病，或者他到了年龄的是到了一定年龄了，他必须要学太极。这个是依照因为他的健康出问题了，这个是
那也就是说你的学生有各种年龄层的了。
对。不过基本上是成人为主，对，基本上成人为主，
甚至中老年人了。
对啊，
如果有需要的，按照你刚刚说法，有这种健康上的需求的，多半都是年纪稍微长一点了。
是，四五十岁，有的时候甚至大部分应该说是也有一些年轻人。我觉得，因为现在工作压力也是挺大的，还有一批人是因为他身体也挺健康，但是。他要减压，这个也是，特别是在这个 IT 行业的，就是有的就是经 manager 或者是电脑工程师，这些也是蛮多的。
所以说起来，学生的真的是来源是各个方面都有，所以他们的需求也不见得是一样。当然都是来学太极拳，但是可能都是心里有不一样的需求的。
对。但是有一点就是说，他们都是先来的，就是刚来的都是初学者，所以这个就是所有的初学者，那我就以初学者的教初学者的方法去教他们，所以应该来说这个还是不难的。
所以跟他们心里想要怎么样没有什么关系，就是上课的时候就按部就班的学。
基本上是这样，当然一个班里就是我们五个手指伸出来都有长短嘛，有的协调性比较好一点，有的对文化比较理解，年纪大年纪轻的就是基本上会学的比较快一点，年纪大的就是记忆力也比较减退啦，然后手脚也不灵活一点，就是相对的来说啊，但是基本上大家都在同一个水平。
好的，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再接着谈。
为了庆祝重阳节，西雅图尊贵纪念活动提供者将于10月5日星期五以及10月6日星期六，从上午9点到下午4点，分别在兰顿市的绿幕纪念公园以及贝尔维尤市的落日山纪念公园举行重阳节庆祝活动。在你缅怀逝去亲人的同时，也可参观这些纪念公园的新物业，并提早规划以获得优惠。更多详情请致电4254904297，4254904297。我们10月初的重阳节纪念活动上见。
华州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负责保护华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abor and Industries 提供工伤保险，以支付多数华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 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你应该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请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轻松学中文就选 Chinese Hour， 在线学中文就来 Chinese Hour， 3w.chinesehour.com。3w.chinesehour.com。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节目。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呢，是太极拳老师洪一娇。洪老师呢，在西雅图已经教了25年的太极拳了。那我也知道他不但是自己有学校，并且呢还在其他地方也教，所以说几乎是桃李满西雅图了。那么当然在这些学生当中，有的人是一直的学下来，从初级也许就慢慢变成中级甚至高级的学生，但是也有人觉得不合适，学一学就可能放弃。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您觉得能够跟您学很长时间的学生是为什么呢？
这个问题也是挺有意思，因为在20多年哈，应该是1994年我来的西雅图，然后95年开始教那么多年确实有，我有一批就是十几个学生
是
就是跟
铁粉的
对至少学了16年以上，也有的有几个就是真是过20年了想一下有两个。那么那些留下来的学生，这些留在学校里一直练的，我想一下可以分成几类啊。有的是因为他工作比较忙，然后在家里就是练的时间也没有很多时间练，因为西雅图还有一个就经常会下雨，不像加州阳光灿烂你随时都可以练。那他就是就是靠着来学校一个星期来两次。我就有这么一对夫妇，就是他们是一个是在电脑行业的design 就游戏的，还有他的太太是做accountant 就是会计师、
嗯、
对，他们在学校练了很多年，就是每个星期来两次，然后就
在家都不练。
也练一下，但是我觉得就是主要是在学校，然后就是保持着这个兴趣还是非常浓，然后他们已经学了器械推手。对，还有一种就是因为他身体的需要。我有一个学生应该今年16、17年了，他是有哮喘，经过10多年的他的哮喘的发病率
是降低了，
是非常低。他1-2年前跟我讲，他说那一年冬天他只发了一次，所以这个是也有一种。还有我想就是还有一种就是真的就是很有兴趣了，就是他对他的就是身心都非常状态都非常好，然后他们也喜欢学校，然后就一直留下来。对，
所以刚刚提到在一开始学的时候，因为是初级班，所以没有什么分别，大家都是学最基本的套路，虽然可能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但是时间长了以后就慢慢可以看得出分别来了。
是的。
那么您刚刚说有的人是因为身体的需要，就让我觉得有一点很有意思，因为在早一点的这个节目当中您也说在中医要这方面学生是要学太极是必修课，那么他们出来是要当医生的，所以医生中医师也要学太极拳，那么身体不好的是病人或者是准病人，他们也要学太极拳，所以这个医患双方都学太极拳，都对太极拳有这样的需要，请问您是为什么呢？
对，这个是有区别的。在中国所有的中医药大学要求每个学生每个就是在校的医学生，在校的那个学生大学生啊， 在都要学太极和气功，
就是未来要去做中医师的学生、
这个、对，他们必须要有一个坚强的体魄，因为在传统的中医他们打针灸的时候那个手法是就是很讲究的。我不是中医医生，但是我学过，我也打过针灸。还有一个，比如说因为中医它有药，药类推拿针灸，每个部门是分得很细的。你就说就是搭脉脉诊，我们拿比方，就是作为一个医生，就说推拿师来说啊，其实推拿这个，我上过推拿课，我记得就是第一堂课教授说过，就是第一要记住，你一定要放松，你放松了以后，你自己要保护好自己，你不能就消耗的太多。第一个，第二个，你松了以后才能渗透你这个力，
渗透到病人
的那个肌肉下层，就是然后就能够深入，
就能够有这个疗效。
对，这个疗效就是你能通经活络，把它那个气血打开。
对、
就是这个，
如果两边都很紧的话，就石头碰石头，没有什么效果。
对，然后其实它的这个推拿的功夫，我自己认为也是一个太极的功夫。所以而且就是说他每个学生都要认识到，就是运动，因为太极拳它不但是中医里面帮助康复的一项柔和缓慢的康复运动，而且就是防病治病，它是一个中医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也有这个原因。那么病人呢，病人他不一样的就是他练的就是帮助自己恢复健康，或者是主要，当然如果你生病了一定是恢复，对吧，恢复这个阶段，所以他学的就是个体的。那么作为医生呢，他有这个基本功来帮助病人。虽然有的很多中医医师他是在专家，他也没有练太极拳以后，对吧，也不是说每个中医医生都得练太极拳，但是在全国中医院校所有的中医院，他这个太极他是指定的一个课程，他是需要练的，就是有这么一个意义在里面，意义和价值我觉得。
所以除了你刚才在更早的时候提到，你觉得这个太极这种阴阳的理论其实是跟中医很接近的，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对他们身体就是要身强体健呢，就有坚强的体魄，对这方面也都是有帮助的，所以在他们强身或者是治疗病人两个方面都是有相当的帮助。
是的。
那么太极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这么奇妙的效果呢？因为我们认为太极拳就是一种武术，但是它是不是还高于一种武术呢？
因为太极拳它是武术的一部分，它是属于内家拳的一部分，那它的侧重点就不一样，它也有拳术，所有的动作都有攻防含义啊，但是它更侧重内在的修炼。那什么是内在的修炼？内在的修炼就包括松静调息调气，所以这个太极拳的练就是，那我们先还是再来回到它本身这个词来解释一下。太极这个词是从易经里来的，那么太是就是大，极致的意思，非常大。因为太极练太极有一个哲学的指导思想，要练成天人合一，它这个大就是大道，就是冲破这个小我，大道通天通地这么一个意思。那个虚呢， 虚就是从
虚，就是太极的极是虚的意思，
对，太极的极其实就是太虚，太极的意思就是太虚，极就是虚的意思。那么这个虚是什么一个东西？虚就是
不是东西，只是空的。
对对，虚是对一个对，虚就是空空之境。它是因为只有你精神放空了以后，你的真气才能充实。所以《黄帝内经》有一句话就是说，恬淡虚无，真气从之。所以这个虚，这个太极的极，它就是虚的意思。那么因为太极它是内家的一部分，所以在太极练功的时候，你的心境是非常重要的。你的心境，然后所有太极的运动是以气，就是用意，
意念的意，
对，意念的意，这个意思我们说意道气道。所以这个意，你用意的时候就需要你的精神放松放空虚无那么一个状态。只有在你练功，就是意念在你的身形里，就是你的身体里。对，
所以这个练功就是练套路呢，还是有更基本的东西呢？
套路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因为这个太极，练太极讲究，因为它这个太极它是一个符合人体生理规律和大自然运行规律的这么一个运动。所以这个生理规律，所以在练拳的时候，刚才对不起，你再说一遍。
哦，我就是说你在练的时候，就是除了套路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更基本的东西要练？比方说我听说过站桩啊，或者是蹬马步呀，或者这种比套路还更简单更基本的东西。
是的，在练太极，有因为太极练的是阴阳，那太极练站桩是很重要的一部分，然后套路动作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基本功太极站桩也是非常，就是这个是一个基本功，但是所有的太极套路它练的在动的时候也要练到一个静的过程。所以这个太极的你的意念放松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只有你心静了，你才能练好你的姿势，因为姿势是非常重要，就是说虚灵顶静。因为
这四个字是哪四个字？虚灵顶静，
虚就虚虚的，
虚空的意思，
虚空的意思，灵就是灵起，所以这个灵起就是意念灵起，
就灵起来，提高提起来这个意思。
对，它这个顶吧就是往上，
往上顶。
对，它这个静其实也是意，
就是意境的静还是安静的静？
这个静是尽力的静，
就是尽到的那个。
对，
有没有劲儿的那个。
对，有没有静的静。但是这个静它是从意出来的，不是用将静的。
那么在初级的学生在学最基本的不管是套路或者是什么也好，也要教他们这种意念，要教他们这种空啊或者是静的这种方式吗？
是这样，我们说你要静的时候也用一去替代所有的杂念，所以要把你的就是专注，要把你的思想就集中到你的身体要求上。比如说你觉得静是灵气，然后肩是松下来，屈膝的时候蹲下来的时候就是要松腰松胯，然后耳听背后，心气下沉，就是用你的意念在想你这些要求。当你动的时候，那动的时候就开始有虚实的分明，是虚步还是弓步，还是进步还是退步，还是左胯还是右胯，然后你的手的动作是上捧还是下捋，还是肩靠还是用肘，还是捧还是捋，这些就是 需要你专注。
棚捋挤按、
啊、
是不是这样？
对，是的，就是太极的十三式，棚捋挤按，采列走靠。但是一开始棚捋挤按，对，就是这些在套路里头，你需要练的时候，你需要专注你的重心、你的虚实、你的就是运行路线、动作的路线，你都要做正确。因为所有太极的动作都是按照身体的就是生理规律，和比如说你的一开一合，跟你的呼气吸气，你练顺了以后，它都是非常协调的呼吸和动作。还有一个就是练太极的时候练，
那么当然了，如果是能够练到这个程度的话，就会很协调。但是我猜刚刚开始的时候达到协调的这个程度还要一点时间吧，因为要是让我来把你刚刚所说的所有的东西都放在同一个动作里头，我还需要脑子想很多的事情，这个进度一定是相当慢的。
对，练太极其实我们有说到的怎么来提高太极的这个功夫的话，我们讲到六个，就是六个步骤啊。一开始我们是要学架子，所以你一开始的意念就是等于是就是 build muscle memory， 就是你要记住，
就是练习多了就可以把它记住，自然而然的让你的身体记住了，而不用去动脑子。
对的，第一就是要学架子，你要知道就是哪里重心在哪里，方向是怎么样，什么动作，什么步行，运动路线记完了以后，你要不停的练了以后，这个时候你会出很多错误，然后老师在旁边要帮你纠正，然后你再练对了以后，你就要第二个过程就是捏架子，你就把动作就做得工整正确了，那个时候就好像你有鼻子有脸，就是眼睛也画出来了，
捏出五官了，
对，捏出五官就练对了。那个时候你再继续练的时候就会练顺了，就是练动作要练得很顺。
好的，我们再进一段广告。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是星期三的晚上，我们进行的是情感夜线节目。今天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洪一江老师，他是一位太极拳的高手，那也教太极拳教了很多年。在广告之前我们提到太极这个在练的过程当中，一开始是要先练架子，那么第二个阶段呢就要捏架子，像把这个五官捏出来一样。那么广告之后我们要接着说第三步了，
顺架子，
把架子变得很顺。
对，就是练得非常的通顺，很熟练，
熟练的气也会跟着通顺了。
是的。
那么接下来我刚刚还听到一个盘架子是吗？
对，
那怎么样
盘
法？
就是练到就是下盘稳固
啊。
那是通过就是不断的纠正，不断的练习，很多年以后，你的下盘就是越来越稳固。我们就是那个时候，上面练得很轻灵，下盘很稳固。
那么刚才你还说了有一个叫五阴五阳，这个是吗？
是我跟你谈起来的时候，是谈到这个练太极是这样，就是我们说阴阳平衡，对吧？阴阳太极就是太极理论是在阴阳的基础上，那么这个阴阳就是平衡的，那么就是百分比五十五十。五十五十，五阴五阳，这是一个
完美理想的境界。
我记得孔夫子也说过，他说我们一辈子其实都在追求那个过程中，其实到死你也达不到这个完美的状态，但是我们在这个路上就已经完美了。这个给我的启示就像修炼太极一样，就是说你在这个，你有这个目标，你有这个条件，你有一个好的老师，你也知道这个路，但是你在这个过程，这个过程是最重要的。但是这个过程你要达到那个完美的那个过程，你也就是通过不同的步骤也要有耐心。五阴五阳，我想只有我老师我可以这么说吧，啊，练了一辈子，七十多岁，师傅，像陈小旺师傅、陈振磊师傅那些，我觉得我可以称他们五阴五阳，对我自己，应该说四六，我觉得我前面的路还很长。就是，
那么四六是阴多一点还是阳多一点呢？
我觉得有的时候是阴多一点，有的时候是阳多一点，四六。
所以就是其实这个完全听起来像是中庸之道，就是在最中间就一半一半，阴一半阳一半，刚好是中间那一点。
对，中定。因为太极拳是其实练一个球，阴阳的转换，然后这个练到功夫深处的时候，我们说神明你要懂静，那么你需要下盘练得很稳固，然后俯视呼吸，然后能用你的意念把气沉到丹田，然后再往下沉到膝关节，然后再到脚上。而且这个需要，就是这个平衡的状态需要你每天，就是应该说就是经常一个星期至少五天吧，你要就经常的习练，能够维持那个状态。如果你就是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你还是就是，然后你因为别的原因你有几个月没练了，那你就会还是会退步。就是但是这个练拳的这个练的过程中啊，我们应该就是要心平气和的练，每招每式都要。
我想在你从十八岁练拳到现在，你一定经过了很多很多很多不同的阶段，那么你是不是一直能够坚持每天练拳，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学习，不断的长进呢？
我觉得对我来说是可能就是我身体自己的需要比较多一点。如果我很长时间没有，也许因为外出或者是别的原因没有练的时候，我就觉得身体在呼唤我得去练了。所以一般来说我自己练功站桩比较多一点。对。
那么在你的生活当中，尤其是从中国到了美国以后这么多年，你觉得你当初对太极的这种想法，觉得它是你人生追求的目标，一直都没有改变吗？
没有。
那么在你的生活当中，你得到了什么样的好处呢？如果说的功利一点的话。
对，当然是有好处的。
说不尽的好处。
是。 应该是这么说吧，我觉得我身体还是不错啊，这个我觉得跟练功，跟先感谢爸爸妈妈给我一个还是比较好的体质啊，那么我觉得练功特别是练太极拳对我的放松，其实我是一个比较情感的人，就多愁善感的人，但是太极拳对我这个好处就是让我心静，这个是很有帮助的。我自己觉得这么多年我练功以后，我心气沉丹田，这个是可以感觉到的，当然也会紧张，但是大部分的时间我可以调整，就是我的气心气下沉，对我的就是思想和精神还是很有帮助，还是有我说这个功力吧，这个还是很有帮助。还有一个就是比较开心，练完拳以后会让我放松，然后真的这个就是personal 就是个人的内心的一种喜悦。可能是因为通过练拳以后能够放松，把这个气调下来，这个松的状态能让我很平静。
那么你说这种个人的内在的是很平静，很或者是练完拳很开心，这种感觉是跟别人没有关系的。那么当你受到了别人的影响的时候，或者是说受到别人的挑战的时候，你会不会受到影响呢？就是换句话说，如果有人来跟你挑衅的话，你会不会用太极拳这个功夫去跟对方打架，或者是怎么样？因为武艺高强啊。
对，我觉得打架不会吧，我不会出手。
你看起来是非常文质彬彬的，倒是真的。
我觉得这个和太极练功的人的这个精神有关系。可能如果我为了正义，或者为了家庭，为了国家，可能我会豁出生命啊，这个是另外的。但是我想我不会出手，因为太极它的这个中庸之道，它就是练就的这个阴阳，这个理论就是中庸之道。所以在打架上我，但是比如在精神层面上的那个我想如果我会如果看到不公平的时候，我会发言，我想我不会懦弱。
所以在路见不平的时候你会发言会说话，但是并不见得会出拳。
对，不会出拳，我想我会去纠正，但是其实也是蛮痛苦的蛮痛苦的一件事吧，因为要用感情，对吧？但是我觉得这那个，因为太极拳有，我觉得在对人，就是在社会这个层面我会这么去做，但是我个人我想有一个总则，就是我练太极拳对我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其实生活里经常有很多挑战，个人的社会的，对吧？有很多冲击，但有一点我有一个总则，就是虚灵顶劲，我希望我自己 do right thing， 就是要把事情做正确的事。所以其实这个好处就是练太极拳让我自律，基本上减少，我也会犯错误，就是减少犯错误吧，基本上是这样。
所以我可以总结一下，你就是一位名师，很明白的老师，你明白要怎么样做人，怎么样做事，怎么样打太极拳。
是的，我觉得通过练太极拳太极拳有的时候我告诉自己他是我的神。其实我也很，我有一些就是佛教的宗教的很多朋友，我也很尊敬他们啊。但是对我自己来说，这个太极拳这个阴阳和这个平衡，这个练气练意，对我来说这个生命中是一个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然后我觉得就是让我平静，就是让我坚强，
是它有宗教的力量，
对，它有这个它有这个力，这个 power， 这个对我还是很重要。然后我相信太极，因为我觉得太极是一门艺术，它不仅是动作的艺术，也是人生的艺术，
而且有哲学意味在里头，
是的，
有宗教意味在里头。
对，阴阳这个，因为它是一个动态，也是一个静态。我觉得人的思想和人的行为都是在动静之间，不管是你与人的交往和自己的交往，因为其实我们不但与社会交往，我们也和自己交往。所以你要这个宽容，就是在你在这个阴阳平衡之中，你对自己也要宽容，有的时候我觉得也是很重要，对吧？但是对别人的宽容也是比较重要。
那么刚才我当然是开玩笑的问你是会不会跟人打架之类的，可是你确实是参加过很多的比赛，那么在比赛的这就是太极的比赛的场合当中是怎么样个比法呢？是不是真的要拳头相向呢？是怎么个比法？
嗯，其实在我们传统的比赛，就是在国家规定的所有的比赛，以套路比赛比较多，推手也有的，但是我没参加过推手的比赛。应该这么说，我觉得这么多年我的功力是在增长，因为我对太极的了解和学习。但是我不保证说我可以打架，因为如果就是你需要在这个方面要专门的训练，那我呢是以养生和帮助别人养生为主，所以在这个推手就是在那个方面我还在练的过程中。但是我相信，对，因为练太极拳，其实我相信太极是武术，是因为92年的时候我去访问，就是跟我的留学生，那个时候在大学，还有我们当时浙江中医药大学的一个老师去西安访问，其实是陈立青老太太已经去世了，她也是我师父的我师父的亲戚，那个时候不知道当时我就跟老太太说了，我说我很相信太极拳对人的健康，我也很喜欢，但是我不懂他的这个太极拳有那么大的威力，就是可以打人。然后他笑笑，然后他就说我推你一掌，然后那边是床。然后其实他推我的时候我并不觉得痛，我只是觉得整个人甩出去了，然后甩到床的那边。
床
那时候
多远呢？
就是几米吧，也不是特别远，
有几米已经很远了。
大概两三米吧，我记不清楚，但是我只记得他一下子把我推出去，那个时候我就失去了重心，就是这样。然后我那时候一下子醒悟，我就相信了这个太极拳。对，
那所以现在如果你无意中推一个人，也可能发生同样的状况吗？还是你必须要发力发功才会呢？
松沉心境。
我之所以会这样子问，是因为我曾经听一个朋友说过，他是练太极拳的，但是他也是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还会踢足球什么的。有一次在足球场上有一个老外个子很大的，就跟他们这一队就起了一点冲突，结果这个个子很大的老外就好像要来打他的样子，那不是要打他，打他一个队友，那他就想要去救这个人，他就冲过去，结果立刻就把这个老外打翻在地上，就是好像两个人一撞，然后这个人就有点飞出去这个感觉。所以我想是不是所有太极拳功力比较高的人都有这样子的本能。
太极拳在打法上它讲究的呢其实是借力打力，引进落空，它有这么一个指导思想。所以在那个时候就是在打架的过程中，就是说有冲突的时候，比如说那个老外他一定有一个身体的一个动作， 出现了这个重心的
破绽，露出一个破绽，
然后他就顺势把它撂倒，基本上应该是那样的。对，所以太极是用巧劲，然后身体就是身法，就是你要练到一个就是下盘稳固，上面清灵以后，你能够运用身体的整劲，然后意气，然后就是引劲落空。对，
那么在讲了这么多的太极以后，我也想知道，在太极是不是你生活的最大的重心？除了太极以外，你生活当中还有其他的别的活动吗？
是是是，那个我有家庭，对吧？然后我自己也喜欢练琴，我也自己吧练古筝，然后我也喜欢读书。那现在最重要的是我的孩子还在学校，我也会去做一些义工，我挺享受家庭的。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平衡对我认识还是很有帮助吧，我觉得。练太极对我处理各项关系，我觉得还是很有领悟。但是我的教学和练功，教学还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因为我觉得我对学生还是挺有责任的。对，我想他们也比较多，应该这么说。
尤其他们都很多人是有需要的话，你的责任就更重了。
对，
不是来学着玩的。
是的，我的教学，我希望学生就是真能学到受益，理解，对这门艺术。是，
那么当然太极对我来说本来是一门武术，现在提高到一门艺术，甚至是有哲学跟宗教的这个意味在当中。我想在洪老师的这一番分享之下呢，听众朋友也对太极拳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那么您现在学生多不多？还有没有再继续收学生呢？
是的，我的学生百来个学生，然后有的时候我会在外面讲课，不同的公司和学校，我也外出讲一些课，但是我很少外出参加比赛，就是带队或者这方面我不太多，我只是注重在西雅图的教学。对，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高兴洪老师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做了这么多的分享，希望听众朋友都有所收获。那非常感谢洪老师，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就在这儿跟您道一声晚安了。
谢谢王老师。
谢谢洪老师，谢谢各位听众朋友。